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的这款车呢是全新的 Jeep 指南者。那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说吉普指南者，要叫 Jeep 指南者呢？听过我之前节目的老听友就知道啊，之前有说过 Jeep 的自由光，在之前呢，在百车全说之外有一档 Jeep 厂商定制的专辑，这个就不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了啊。当时厂商就跟我说，三刀啊，你在读 Jeep 的时候呢，不要说成中文吉普，因为 Jeep 它一定是吉普，但是吉普它不一定是 Jeep， 大概理清楚这个概念了。当时我被厂商好好的教育了一下，当时就知道了，要在说啊吉普这个牌子的时候呢，就要说成 Jeep。为什么厂商当时就非常敏感的要把 Jeep 这个牌子跟吉普这个车之间要把它分开呢？其实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概念啊，也是今天我要说的叫 Jeep 指南者这款车子我所要强调的一个概念。从上一款的 Jeep 的自由光开始，厂商已经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能做出专业越野车的，但是不是所有只有买专业越野车的人才能到 Jeep 的 4S 店来看车，你们赶紧来看吧，赶紧来买吧。其实他想说的是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好事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开一个 Jeep 的车辆呢，那我总觉得好像这个牌子是比其他的车，什么丰田啊、本田这些车，我感觉档次总会比它要高一点啊。那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呢？首先，以前 Jeep 的几个就大家耳熟能详的车型，人总归是有一个先入为主，就是你有一个标志性的车，会觉得你的品牌就是这个车，你的品牌就是这样的一个阶层的用户啊。那 Jeep 是什么样的呢？你跟我想一想，牧马人，哎，大切洛基，哎。你一想到大切，一想到牧马人，那怎么着也得是四五十万往上走吧。而且这吉普在合资的自由光之后，大家就会在之前会认为，哎，那基本上家里面这些车都是进口的，所以他会觉得吉普这个车可能档次是不是比他们都高一点，都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吉普的指南者在国外也就是跟啊，其实 CRV 啊、RAV4 啊这些车都是在一个级别上的啊，但是在国内呢，我们就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它自身给自身把定价已经定的比 CRV 啊、RAV4 这些车还要低，不高于17万，所以它就很明显，我不高于这个价格。那它去打谁了呢？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就基本上打到逍客这个级别了。那再往下沉，那不又是越级了吗？对不对？当时自由光上市的时候就是越级啊，用中型 SUV 去干那些紧凑型的，对吧？有点耍赖皮的感觉啊。那么这样的话，你用中型 SUV 的配置啊，车身长宽高空间，然后定一个紧凑型的略高一点点的价格，那你去打他们，那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所以我总结的一句话叫什么呢？ Jeep 家族里面的车型它是没有轿车的，就一目了然嘛，它全是卖的专业型的 SUV， 或者说它卖的都是 SUV， 但是它却错过了 SUV 最赚钱的年代，对吧？这句话应该大家都认可啊。那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了啊。然后一直到最近这两年啊，吉普自由光开始，我要开始转变我的形象啊，我不能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种四四方方的 SUV， 我不能再是给你们感觉是一个老面孔老三样，我要设计成一个跟现在这个时代这种风格啊，这种什么设计的运动感流畅性，然后现在你们所提倡的那种省油环保啊，我得往这上面去靠。所以就设计出了，突然就感觉说，哎，怎么吉普家里面的车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出现了那一个自由光啊，就是设计非常另类啊，就那个小眯眯眼。但是呢，还好外形虽然有些另类，但是它的这个内饰还算可以接受。你再去看现在的这个全新的指南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指南者的内饰就跟自由光的内饰就很像。所以你要如果把吉普的家族里面的车型从上到下去理一遍的话，你会发现很简单。从最上面你会看到啊，有大切洛基顶着那个地方，再往下它会有啊自由光、大切洛基。其实自由光呢，它的这个尾部的这个英文也是啊，这英文发音我不会啊，就是那个切洛基的英文。它有人不管它叫自由光啊，有人管它叫切洛基，把自由光叫成切洛基就少了一个大。大切洛基、切洛基、指南者，然后自由侠、牧马人，它是衔接自由光跟自由侠之间的车型，所以它叫指南者啊。有人讲说，那为什么不叫自由什么的嘛？啊，就不能再叫自由了。其实真的是有一款车叫自由什么的，也卖的不好啊，叫自由客，大家应该知道啊。自由客那个车也是方方正正的啊，定价也是22万多起步。那么这个自由客呢，也停产了啊，就是在国外其实也有一个嘛，国外也叫自由人啊，那个就 L 开头那个英文自由人。然后呢， 也是停产了，就一直卖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吉普的心都碎掉了。他会觉得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七个大鼻孔的进气格栅，这种造型这么好看，这么有情怀有理想，为什么你们不买单呢？为什么不买单这件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至少在同级别当中，就是你如果打的是二十多万的这个价位的话，那基本上日系的这个老三样啊，你肯定是绕不开。然后你再看看中国的这个大众的途观啊，在中国卖那么好，那你也绕不开。你再看看你自己之前的，不管是啊指南者也好，还是自由客也好，这些车型，我觉得真的对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车，没有任何的可以撼动他们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好了，现在国产，那么国产之后呢？指南者把身价一下拉到17万多，就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品牌本身它的价位好像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就像有人曾经算过一笔账，吉普的自由光最多的一个从进口车型跳转到国产车型差了将近17万，就是很夸张的17万。那么吉普的指南者也不用说了，你要如果拿之前的进口车和现在的国产车去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那价格也差很多。但是这里面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可比性啊，兄弟们。以前的吉普的指南者那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跟现在这个车从平台到造型到配置啊，造型还略微有点像，到配置到内饰的各种构造，完全不是同一款车型，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可比性啊。上一款车型是之前啊，就是三菱跟克莱斯勒啊，那个时候他们在合作的产物，它其实就是啊，不过我这么说不知道有人会不会喷我啊，它就是一辆欧蓝德啊。你看它的那个 2.4 的发动机跟欧蓝德的发动机都一样的，包括它的变速箱，你再看它的底盘结构啊，它那个发动机就是当时三菱跟克莱斯勒合作研发的 4B 的发动机，大家其实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搜到，很简单嘛。只不过呢，欧蓝德的空间更大一些，更舒适一些啊，然后指南者呢相对更紧凑一些。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它已经是用切洛基的这样的一个外形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讨喜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哎，就跟自己家里面旗舰车型嘛。大切洛基那个车定位是什么？专业级豪华 SUV。那我现在这个车16万多就起步了，然后你给你看到一个叫专业级豪华 SUV 的外形。哎，那你就不要在意我这些车的平台啊这些东西了，对不对？那我还是得说，对吧？它的平台是什么？它平台跟自由侠的平台其实是一样的。自由侠那个车上市呢，其实很多人是博足了眼球，但是评价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1.4T 的发动机啊，和那个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之间做配比，那很多人说开起来不是特别的舒适。然后再加上那个车的定价啊，有很多人都说定高了。那其实那个车卖的真的是情怀，倒不是说定高定低的问题。我不之前就讲了吗？那个车就是给那些在甲壳虫、mini 这些车型选完之后，发现说，哎呀，路上也有很多了，一些老面孔，有没有什么车能让我更时尚、更 fashion 啊，让我更加能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啊？结果发现说，哎，这个叫自由侠的车子不错啊，人家根本就不在意什么 1.4T 双离合变速箱什么这车子开的顿挫的问题啊，不会在意的，就觉得这车帅、好看。对吧，这车就要这种感觉，买的是感觉，知道吗？所以那些天天死抠着配置跟价格的人，你们不懂那些买自由侠的人，这些人的心理啊。那么在跟自由侠同一个平台的基础上，他也很清楚，我拉低到这个价位，那我给你配的是 1.4T 加双离合啊、那么有那么三款。毕竟这款车是承上启下的，也不能说太不讲究啊，就是完全为了、啊、我就是啊一个城市级的 SUV， 我也不讲究什么越野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就放了一个 2.4 加9速的这个变速箱啊，也带四驱的这么一个配置。那不用说，那个配置的价格一定是非常贵啊，就二十多万嘛，他自己也说了嘛，17万多到20多万。所以那个配置非常贵，会不会有人买呢？啊，我个人分析有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啊，有大切洛基的情怀，但是又买不起大切洛基的人一大把呀，是不是一大把？这些我之前就一直在节目里面说过的嘛，对不对？就是想装的逼太多，但是口袋里的钱太少的人，他一定是会考虑说，哎，我买一个小切洛基嘛。有人要说，那你要是买切洛基，你去买自由光啊，那车才是跟切洛基一个平台的，你怎么买这个呢？你们稍微了解一点那个切洛基的平台 CUSW 嘛，对吧？之前源于阿尔法罗密欧嘛，啊，包括道奇，包括费翔，这些不都是跟他都是同平台嘛，啊。但是呢，有人就觉得说，那别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虽然知道啊，我虽然知道它是什么 CUSW 平台，它是什么切洛基平台，但不行，我不能忍受，我还是要外形。就说到底还是看颜值嘛，看那种什么所谓的 阳刚啊，所谓的这种家族式脸谱啊，这种直瀑式的七个大的鼻孔啊，然后包括这个短前悬、短后悬，这是一个切洛基啊，或者说是吉普家族里面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啊。短前悬挂就是车前轮特别靠前，然后车后轮又特别靠后，通俗一点就是短前悬、短后悬，然后呢梯形的一个轮拱。你看到上面的就有点往外扩的那种感觉啊，它的这个内饰呢，你感觉好像说，哎，吉普的内饰好像不豪华，但人家官方叫什么？叫功能性内饰，就是虽然不豪华啊，对我也不是想把它做得很豪华，但是呢，我把它的功能设置的相对合理一些啊，该有的都有，整个的坐姿各方面高可见度啊，然后呢，各种材料相对比较耐用啊，这只是官方说法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啊，我再给你配上一个专业的四驱系统，好了，这车子就可以卖了啊。但是呢，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了，就是因为它是卖专业 SUV 的，但是呢，却没有在 SUV 最赚钱的年代赚到钱，所以现在既然合资了，那对不起，我现在就要把形象转变过来，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在家用 SUV 级别里面最专业的。OK， 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其实用这个理念可以去套一套大切洛基啊，说说这个车。你看大切洛基为什么这个车，也不能说它卖的不好，本身量也不多，但是问的人也不多，是什么原因呢？啊，我来分析一下啊。大切洛基的定位叫做专业级豪华 SUV。专业级豪华 SUV 这是什么概念呢？在中国买豪华 SUV 的人，他不需要专业。就是我要买一个专业的越野车的人呢，他就不需要豪华。那这就很麻烦了啊，专业级豪华 SUV， 那什么人需要专业级豪华 SUV？ 那就是那些有钱确实烧得慌，然后又希望能出去偶尔撒个野的那些人。那这些人多不多呢？不多。为什么呢？人家说我 Q7 Quattro 难道不能撒吗？你说我 X5 的 XDrive 撒不了野？哈哈，人家不服啊，各种不服啊，包括奔驰 M2 之前也说了嘛，我现在最新一代的 M2 跟切洛基是同平台，人家都买了你平台，人家觉得说豪华，那你能豪华到这个 BBA 的级别吗？你要如果说越野，那我服啊，我还是比较服你这个越野的，可是纯越野的话，那我会考虑其他车，很多车都可以考虑。你们家不是还有辆牧马人吗？我直接就上牧马人 Rubicon 的，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尴尬啊，就切洛基很尴尬。现在回头再看，17到20万，现在这个定价啊，叫做就是这个指南者叫什么？叫专业级新中产家庭 SUV。其实那就目标非常明确了。什么叫中产家庭？其实我也到现在没搞懂啊。我上网搜一下什么叫中产家庭啊？中产家庭的月收入4.5万啊，我百度搜到了。北上广稍微要工作还得要相对来讲好一点，基本上月入4.5万。那其他剩下来的，那可能大多数都是一些啊自由工作者，就是做生意的啊，时间相对轻松一些。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家庭里面去打造那些需要买专业级的 SUV 的人，哎，把这个话稍微颠倒一下嘛，因为他说的说法是叫做17到20万专业级新中产家庭 SUV， 那我把它稍微颠倒一下，就是中产家庭里面需要买专业级 SUV 的人，中产家庭里面需要买专业级 SUV 的人，我觉得也不太对啊。这个车本身它的主力销售车型一定是 1.4T 的两驱车啊，你应该说的是外形更酷似专业级的、配置更高的、有情怀的、阳刚的 SUV， 我觉得这就把它稍微再简化一些啊。我觉得这句话倒比较能切入人心。刚刚我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就不太对啊，就是什么中产，有很多人就对中产就没有概念啊。我自己刚刚都要百度一下，中产要 4.5万的月收入才是中产。17到20万级别专业级新中产家庭 SUV， 你就用我刚刚那句话，我觉得挺合适的。那么指南者这个车呢，其实从侧面来看的话，它还是有点像自由光啊。自由光其实讲白了，它是把前脸整了个容，然后把屁股也整了个容，然后侧面身这个身材，它其实还是遗传了他爸他老子啊，就是这身材还是有的。所以自由光的这个侧面身材也是保持了啊家族里面的这个形象啊。整个内饰方面呢，跟自由光也很像啊。其实自由光、自由侠跟指南者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指南者更偏向于自由光啊，就是整个中间的那个中控大屏幕的，包括两边的空调出风口还是更像一些。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广州车展第一天呢是媒体日，媒体日的时候呢就看到好多的一些啊，你们在网上能看到那些名人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做汽车测评，然后我在旁边听他们讲， 但大部分的人呢讲的过程中都是说这车啊定价不高啊，这肯定又是一个热销车啊，配置也不错啊，啊这个车的整个的长宽高啊各方面啊就讲这些东西。那我当时听的呢我也是比较认可，但是你要如果说它定价不高，这车的配置很有竞争力，这个我觉得认可前半部分，就是说后半部分它竞争力到底强不强。听了他们的这些评论之后呢，我心里面也有自己的判断。我可不是说你人云亦云啊，就是你说什么都好那就好，对吧？那是充值的节目，那我你说好，那你我就按照你稿子来呗，反正对不对？你也不给说不好。那么既然说要发表自己的观点，那 OK， 第一天这些人走了啊，就是那些不管是充了值的还是没充值的这些媒体同行，大家都走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来的都是什么人呢？第二天来的都是我的同行啊，都是 4S 店里面那些卖车的啊。哎呀，我就找到感觉了，然后我就当时一个一个的聊嘛，当时聊到了吉普的展台，正好就遇到了一个应该是那个店的总经理啊，一个女的，她也不卖车，拿个手机，两个手背在后面来回逛，然后这就是我们就明显就能看得出是个领导啊，级别还不低。我就跟她聊了嘛，我当时指了指后面的广告牌，我说你好，我说我不是来买车的，但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哎，她很客气，广东人，说那帅哥，你想问什么问题呢？他真的喊我帅哥啊，这一点你们不要质疑啊，你不要质疑。我说你这个后面广告牌上面写的那个南越新王者，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确实不懂，广州我是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那个大广告牌是叫南越新王者，然后很巧我住的那个酒店，我每天打个车过来，路上也看到广告牌上面写什么南越新王者，我就搞不懂几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南越？第二个，什么叫新王者？那以前老王者是什么？就我不知道该问谁，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我就问了那个长得有点像领导的样子的那个女的，然后她就笑了，她说：“你是北方来的吧？”我心想，我一直都是南方人，怎么北方来的？后来我一想，也对，她可能听我口音像北方那边的。我说：“对对对对对，对于你来讲，我北方来的。”她说：“你是北方来的吧？”我说：“不对，北方人，我北方人。”他说南越呢，就我们广州这一带啊，包括福建这一带，但是他说的就是这一带呢啊是日系车的天下啊，就不用说了嘛，对吧？因为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啊，这些都是的。他说但是我们觉得这款车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车型呢啊，很有可能能够打败我们当地生产的这些日系车型，会是一个非常畅销的车型。当时那个广东话我也学不太会啊，我当时我一听，我说你们怎么这么自信啊？他说那当然咯，这个车型的价格在这个地方，对吧？17万到20万，而且这个车型你也知道它的配置空间，我们卖了这么多年的车，我很清楚的啊。后来我一想，的确也是，自由光那个车越级去打竞争对手，一个月现在销量9000多啊，9000上下，吉普啊，我跟你讲，吉普真的很多年没见过超5000台的车了。吉普这车卖9000上下，真的就回家躲在房间里面数钱啊，真的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而且前提还是这个自由光没有什么大幅度让价的情况下，你不要认为说吉普自由光现在让2-3万啊，没这个行情啊，1万2块钱吧，1万2块钱往2万上面靠，已经很不错了，肯定是有钱赚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经销商看这个车肯定是像供着财神爷一样供着，就是这车明显就好卖嘛，对吧？厂商只要能产能跟得上，经销商那边啊，就是也是希望厂商能多打点广告嘛，然后经销商这边也加足了马力去培训去营销啊，来了客户使劲去洗他去买这个车啊，那么自然就能赚钱。所以经销商很期待这个车，其实这很，大家别觉得说啊，就刀哥你怎么说的这么赤裸裸，就我觉得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做生意就是这样啊。我要如果是开吉普的 4S 店，我当然希望我们家里面有一两台台柱子能卖的特别好的车。哪个人做生意天天还希望天天卖的都是那种那破破烂烂的老皮鞋摔到仓库里面没人要的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公开的事情啊，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车子如果说定价定的也合适，然后这车的各方面配置，你看这车从入门型配置，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最终上市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查到的这车配置我觉得还行啊，对吧？5/20进入、5/20启动，这些车都有，天窗也有，次低配就开始全景天窗了。哎，这个车子呢，破个5000-6000销量肯定没问题啊。然后当时我也问了那个领导，我说你觉得这个车子应该销量有多少呢？他说过万肯定没问题啊。就我讲，我跟他聊的是全国销量啊，因为一听他就是属于那种总经理级别的，就是眼界肯定更高一些嘛。我一听过万销量，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说你知道同级别的这些日系车现在销量多少吗？他说没有关系啊，也是卖10000多台一个月啊，就是全国销量啊。他但我也觉得我们这个车可以卖到10000多一个月啊。哇，这个好自信啊啊！所以当时，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当时我说5000-6000台一个月有没有可能？他当时非常鄙视的看了我一眼。我们这个车肯定能过10000台一个月啊，就很自信。所以我从经销商的这种自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总结一下啊，我刚刚之前说了，吉普呢本身有先天优势，吉普它本身有很多人认为这车就是进口车，而且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豪华品牌，而且一直认为之前能开吉普的这些人非富即贵，那这么能这么认为吧？肯定是有钱有时间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它本身这也算是个优势啊，对不对？很多人会认为说，那我总觉得这个品牌比丰田啊、本田稍微要高那么一些啊，甚至要高那么都不止一个档次。所以自由侠、自由光在前面这两个车型去打的时候，它是有战略意义的，它是有战略意义的，它要改变这个老百姓对于吉普这个品牌的一个想法，它要转变。那么到了现在指南者这个车的时候，那对不起，这就不是什么战略不战略了啊，这车来就是切割你们的订单的，订单收割机，就这么简单，来就是收订单的，这车就是把以前没赚到的钱赶紧都赚回来，就是要打性价比。所以说无论现在有的媒体我看说啊，对这个什么 1.4T 变速箱的各种评论说，这个变速箱经过了厂方的说法是经过了5次的调校啊，就总体来讲觉得还是比较平顺的啊，就是反正我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呢我开起来感觉啊这个家用肯定是够了，那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种评价啊，我没开过我没评价，但是我觉得说七孔造型的这种就是让人想入非非的那个切洛基的那种感觉啊，小切洛基的感觉，至少是很多男人的一个梦想啊，它是一种情怀。至于说动力也好啊，这变速箱到底靠不靠谱啊，这些2.4九速的那个，反正有情怀的人他自然会去买啊。有人讲说吉普呢，它以前是一个非主流的品牌，指南者17到24万的这个预售价的区间啊，不管你说的，他说是打的是缤智也好 ，CRV 也好，逍客也好，途观也好，这种品牌的积淀，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或者换句话讲，你去撼动之前的那几座大山的日子，这几座大山在那个地方那个销量那么好，对吧？老百姓觉得说，哎，那我要17到20万之间，我要买个 SUV， 我考虑什么？那可能呲溜一声就跑到本田店里面，呲溜一下就跑到大众店里面。呲溜一下就跑到可能丰田店里面，就你让这些人现在直接把观念转变成说我呲溜一下跑到吉普的店里面，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那句话，这并不代表说这个产品它卖不好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吉普、克莱斯勒、菲亚特、菲克、广汽菲克这个东西，这两年的进步还是有的，而且老百姓的这种现在对产品的选择的多样性，以及中国老百姓对品牌的不忠诚，就是没有忠诚度，就造就了每个品牌其实它都是有机会的，它都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就像这个某个视频里面人家说的，就广汽集团里面开会啊，他们喜欢按照业绩来挂钩，然后呢座位从前到后来排，就业绩好的坐前面，业绩不好的坐后面，所以以前这个广汽菲克是一直坐在后面，说现在基本上都能坐在前面了啊，只能坐在前三排啊，呵呵啊，这是小道消息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一句话啊，就这个车呢，属于喜欢的爱的死去活来啊，不喜欢的可能看都不看啊，就有点像打篮球的那个艾弗森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就特别喜欢艾弗森，但有的人就不喜欢，不管从个性上来讲，打球风格来讲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不喜欢，你说死了也不喜欢。最后呢再说两句话，这个车销量应该不低啊，它本身厂方是走销量的一个车，经销商也对这个车期望值那么高，再加上产能一家族啊，前面的营销我看噱头各方面也够了啊，媒体各方面评测这个好话说的也挺多啊，然后最后呢这个车型确实性价比也还 OK。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8000还是9000还是10000，我们拭目以待，马上一上市，对吧？12月28号一上市，后面紧跟着你就能看到了嘛。但是希望在这个吉普苦心经营的专业 SUV 或者说专业越野的这样的一个像图腾一样的光辉形象下啊，不要最后走到一个像韩系品牌一样定一个虚高的价格，经销商那边开始狂打折然后抛售啊，就赶紧来买吧，抛售就是说到底就一句话，饭呢是要一口一口吃，对不对？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 不能操之过急。之前的那些啊 SUV 狂赚钱的那个年代啊，就是什么加价这些年代已经过去了啊。就从三刀自身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从自身的感觉来讲啊，那个已经过去了，这不是楼市，涨个两三年停一下，然后再疯狂的涨两三年，这是两个概念，这是车啊，这不是房子。现在就应该去掉那些浮躁的东西，沉下心来啊，既然已经开始合资了，那就好好想一想，合资了之后怎么去把自己的产品竞争力再做强一些，是不是把它的内饰做得再稍微的豪华一些，就不要那么任性啊。什么叫功能性内饰？你吉普既然已经开始走家用 SUV 的这种路线了，你就开始要往什么，你看看通用啊，看看昂科威啊，这些车对不对，学学人家好的嘛，对吧，把那些各种镀铬各种漆面对吧，就各种这种啊这种饰材对吧，往上贴呗，对不对，也给它搞得奢华一点，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一点一点的去增加它的竞争力，然后再把它的变速箱发动机对吧，没技术买呗，对不对，不会调教请什么高手过来啊，慢慢搞啊，一点一点的啊，就把它改进完之后会发现说，哎，慢慢有人讲说，哎，开上吉普这个车子挺舒服的嘛，对吧，哎，就是越个野什么的也都没什么问题。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如果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调性，就你别翘个尾巴啊，还是能保持这个调性，价格一直还是要想想今天这个时候你是来干嘛的啊，就是你来抢别人市场的，好，你把价格还是控制在这个相对性价比非常高的位置，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啊。那么剩下来就是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人觉得说广汽菲克是代表故障码啊，你把这个理念给消掉啊，你别给人认为是这个，就是哎，这车子开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不要老是修就 OK。行啊，今天聊了那么多啊，聊了吉普的指南者啊，大家记住了啊，从切洛基到自由光到指南者到自由侠，那么再到那个像图腾一样的牧马人啊，这一系列的车型啊，大家到底喜不喜欢，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评论啊，也可以说说三刀今天聊的这一期指南者到底怎么样，你是怎么想的。那么更多的原创内容呢，可以搜索微信跟微博百车全说啊。今天录这期节目呢我有点累啊，不好意思，可能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